刚才这个 Francis 在问了、啊，
嗯，
神的国里哈、啊，
嗯，
但是他讲这个话啊，22章路加福音22章，他是问的16节是吧？
嗯哼，
那这个时候还是去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桌子，对不对？19节、20节呢就转换了，主的桌子了，那就是到今天我们新约，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耶稣他知道第二天他就要上十字架了，嗯，所以啊，这个怎么说啊，这个神的国里是指什么呢？你如果再看啊，29节30节28节，我在磨难，就是22章路加福音，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什么席？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我想这个国是不是讲你马太福音开始主耶稣来天国近了，要门徒出去说，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对不对？外邦人的路不要走以色列，撒玛利亚城不要进，是先是为以色列的应许给他的，早就应许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给他们的神的国哈、啊，弥赛亚国，他是他们的弥赛亚。这个时候是被罗马统治嘛啊，但是他的国不是像他们想的在地上的。所以门徒们都不懂，你知道后来他们以色列是拒绝，对不对？拒绝他，现在要盯他了，拒绝他了，要弃绝他了。那这个国，天国本来是预备这个天国领导，进了，是给他们的，可是他们拒绝了。以前我们讲过嘛，马太福音的时候，那天国到将来千年国的。千禧年的时候实现，对不对？这个我相信这一点大家都同意的。我记得我以前看过，这不同的说法哈。李长寿弟兄也是这样看的嘛。他说，天国没有实现，是到千年国的时候实现。那么天国这个光景，这样的生命，这个实际的这个天国的生活呢，那个在天国里那样的生命的，是怎么样的生命呢？那就是教会。所以讲教会是天国的实际，懂吗？天国的实现是在千年国，现在没有实现。那换句话说，就是讲到教会了，天国是这个转变的教会的时代了。这就是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这个在路加福音22章这个时候，这个逾越节他们主耶稣是也非常要应验经上所有的话，所以他非常的要在这个逾越节之前，他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22章，他那个时候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要守那个逾越节，第一次的逾越节是真正的杀那个羔羊，抹在门框门楣上，要怎么吃这个逾越节哈、啊？怎么样？腰束带、穿鞋、手拿杖，赶紧的吃就要离开了。正月十五、十四黄昏就杀了那个羔羊就吃了，那个黄昏就是十五了，等于第二天。所以那个就是逾越节，他们每一年都要守的。那现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要守这个逾越节。这是最后的一个逾越节了，不再吃喝了，不再吃这个宴席了。那只等到什么呢？神的国里，那是什么国啊？以后呢，就讲到跟着以后就你看，马上到19节，拿起杯来，饼来，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给他们吃，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那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是更多前书11章，我们还在纪念的。 是教会在纪念主为我们流血啊，我们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那他也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到启示录十九章你就看到婚新新妇预备好了啊，羔羊婚娶的日子到了，对不对？哥林多启示录十九章啊，凡是参加这个赴这个婚宴的有福了。所以他更后面就讲到时代转变了，那他这些门徒都是以色列人了，对不对？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那现在转变了，你们也就是什么就外邦，所以他们要后面你看跟着讲要带钱囊带口袋要穿鞋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传了，不是在限制在以色列人了，对吧？前面你就看到是在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是为他们的，要把他们挽回，神的国临到他们。他们现在拒绝这些首领，经宗教首领就是当作一个宗教一样的，他们现在要弃绝耶稣，要把他杀了。所以主耶稣这些都知道，他都知道。所以这个时代转变了，你们要是这个在他的门徒可以说就是在教会时代是与主联合一的了，吃要吃他的饼，一个饼是吧，是一个饼大家分着喝，一个杯直到今天，对不对？在教会是不分犹太外邦的。那他们已经是在这个神的国里，将来这个大灾难末期过了以后，耶稣第二次不是要降临吗？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啊，对不对？都在天国里一同作王吗？不是吗？所以可以说什么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大家怎么觉得哈？这个你看到最后一天呢、最后一天，耶稣的心啊，你看到又在祷告的时候，真的人的话说不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大家其实都知道哈、百感交集，他一方面面临，不只是我们想的，没错，钉十字架是肉身是很痛苦，我们首先就想到，哇，真是这个。非常的苦啊，非常痛苦，他有人嘛，那也是人性嘛，他也是跟我们一样血肉的人呢、会痛的。不只是这样，我记得我们上次看我希伯来书五章里面讲耶稣什么这个大声哀哭啊，你记得吗？这个流泪祷告，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不是免死啊，不是说免求死亡啊，是从死亡中出来，透过死亡 out of death， 这个很明确，这个是肯定的，不是 from the death， 不是从死亡里面出来就不要死了，不是，他是要这个死亡透过死亡，死亡在诗篇里面很多大卫写的是好像大水漫过我的身，就形容那个死亡。他是生命的主，他没有，为什么会有死？有罪才会有死，对不对？罪的结局是死，他没有罪，他不会死，他是生命的主，但是他为我们的人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要死，但是这个死亡并不能够拘禁他，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透过死亡又出来，但是当他当然是很痛苦啊，哀没有哀字啊，他就大声哀哭，当然是很痛苦忧伤的，你看这个四福音里面讲忧伤啊，在克西马利园的啊，极其忧伤，心里极其难过，他就流泪祷告，他要透过死亡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透过死亡出来，经过阴间哈、然后他怎么样？不能扣留他，死亡阴间都不能扣留他，他从死亡复活了，这个复活把人性能够提高了。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人性跟神性合一了。在地上的时候是他是人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人的儿子还是受限制，对不对？如果合一是不受限制，复活没受限制，空间时间都不受限制，是神嘛，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 但是他做人的时候他是在地上做人，所以我是接受这个说法。有人说耶稣怎么讲，那是受造的，但人性是受造的，血肉之体，对不对？会死，但是他是死亡的，这个透过死亡出来以后，这个人性不一样了，还是带着人性，跟透过死亡了，生命复活了，死而复活了，复活就是那个身体复活，对不对？如果按照神他是没有死没有复活，神是永远的神，怎么会死呢？所以他那个在地上的时候，神人同在，是同在，但是并不是那种合一的同在。在死复活以后，神人合一了，人性带着神性，神性带着人性，人可以称为神的儿子了。不然人怎么能够称为神的儿子呢？人是人啊，神是神啊。耶稣是第一个，刚才是哪一姐妹讲了，透过这个死亡进入复活，他打通了天哪，这条路他是首先的开了这条路了。我们透过耶稣也是经过这个死亡到复活，能够到永远在神的面前，那个是何等的一个。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就看到这些，不要说别人了，别的跟门徒当然很多了啊，其他也有70个门徒，但是12个门徒是跟他在一起的。哎呀，一个是要卖他，他也知道到临终最后在月节最后的一次，他还希望犹大卖他的这个犹大悔改，还希望他悔改，还给他还在那说并不是要给他难堪呢、啊、希望他悔改，最后你可以悔改，还是不悔改，沾着那个饼啊出去吃了，你要做你去做了，就离开了。所以那个19节20节那个主的桌子他没有份，在月节的那个你要把四福音对来看啊，有时候好像你看不清楚会那个次序。实在他那个月节的那个犹大在场吃的，但是耶稣希望他悔改，结果他走了去买通那个要卖他了，因为那天是晚上哈。那结果呢，主的桌子他是没有份的哈，他没有，他不信耶稣，跟无关无份的。那我在想主耶稣心里头啊，当然这个死亡他也知道，不单只是肉身的这个痛苦，精神上也痛苦，这个侮辱他，那么灵里面心灵里面他要担当人类的罪哈，他是不知罪的，他是没有罪的，他要背负我们的罪，所以圣洁的神呢要离弃他了，离开他了。所以他到那个你知道那个第二天他是九点到钉在石架上，到下午三点半的气，中午是12点五正，五正的时候呢他担当人的罪，他就说神啊神啊啊，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日头变黑了，天地黑啊，那是五正的时候，一直到下午三点，还记得吗？这个头九点到十二点那个时候还是有日头的，他讲了三句话，对不对？第一句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第二句话是对强盗，那个强盗是父，求他啊纪念他的，他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了，对吧？他答应他了。第三句话是什么？妇人看你的儿子，对约翰说，约翰你看你的母亲，把玛利亚最痛苦的生他的这个玛利亚非常痛苦，他要把他交托给约翰，他要他不要活在这个天然人的这个天伦的那个母子的关系里头，母子的关系是非常痛苦，胜过一切人，我生你养你的，对不对？玛利亚生他养他多痛苦啊，看到儿子钉在石架上，没有一个人痛苦大过这个在十字架下面的人，是大过玛利亚，对不对？但是耶稣称他说，不称他母亲，称他妇人，你不要再活在这个母亲这个用人的这个感情来安慰都没有用的了，你不要，我们叫像属灵的关系上呀。 那是三句话哈，第四句话就跟神理，到后面三句话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路加福音也有讲，讲什么啊？我渴了，是不是？他要成全那个圣经上就会应验那个圣经上嘛，诗篇里面有讲渴了，是不是？应该我没记错是22篇还是69篇呢？耶稣说我渴了就给他吃，给他那个醋喝，他尝了。最初给他你要有两次啊，你还记得第一次尝的时候他没有尝，那个是有点麻醉性的，末夜有那个有麻醉的，他没有喝啊。最后他说渴了哈，这句话也想了很久啊，他为什么讲我渴了？实在他那个在身上痛苦非常，他要应验这句话也是，我觉得他好像是要，我读那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虽然有能力，他是神，他不需要别人，但是作为人互相需要，我需要你的，我渴了我需要你帮助我。他可以说我不渴吗？可以就用神性来可以解决他的渴吗？不是。人你看耶稣在世上还需要地上的人给他拿那个醋给他喝渴，然后他就有那个力量，就说成了，最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给你手。就讲了那三句话，很简单的。那我就想主耶稣他都知道面临这个死亡，但是他挂心的是这些人，特别是这些门徒。门徒一个要卖他了，还一个要三次否认他，预先告诉他了。啊，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啊，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啊，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啊，不要失败啊。啊，但是你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先允许他这样的失败，允许他这样的软弱，让他经过这个软弱失败否认主，然后怎么样，你以后就体贴啊，这个大家姐妹都教授得很好，这个说体贴，能够体贴别人，能够帮助别人，对不对？就有点像格林多后书第一章一样，我们经过患难也可以帮助，遭遇患难也可以帮助其他遭遇患难的人。主耶稣要离开，要复活，要死而复活升天，那这些门徒在地上，特别是十二个门徒，那还有这些他们，所以到后来说是这个到克西玛尼园祷告，他带着他们去了，一起都去了，那个十二个不是十二个了哈，那个十一个门徒吧，应该都到了那个克西玛尼园祷告。那然后他就给带了特别三个又进往更往前去，然后呢又跟那三个门徒就说你们在这里等着，他又再往前去，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叫他们警醒，跟他一同祷告。可是他们就睡着了。这个看到主耶稣的榜样啊，就遇到是需要祷告，但是呢不能跟他表同情啊，不能跟他都睡着了。呀，怎么说？给我们看耶稣，我就觉得他给我们这个榜样，他有没有责备他们呢？也没有，他同情他们。希伯来书说他自己，他也能够，当然这些我们知道也是，撒旦就是披着一种各样的方法，看到你累了哈，就让你睡着了。所以主耶稣他好像我有大家有提到，但是没有翻着看啊。这个有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然后就是第二章讲，第四章来讲什么？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啊，升高天了、啊，是按着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他是也为我们代祷的，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也 同样的经历过这一切。呀，你看同伴门徒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因为门徒是看见他行神迹，看见他讲的道，看听过他的道，听见他医病，听到他赶鬼，知道他不是普通的一个人呐、啊。他相信他是弥赛亚，是神那里来的，但是就是不理解，还是不够理解。他知道耶稣要死后复活，复活要做王，还不真理解啊！你看那个到复活，你看《使徒行传》吧，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们聚集的时候啊，我念给大家听。第一章里面，他们聚集的时候还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这个时候还在问你是不是复兴以色列国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争论谁为大嘛，坐他左右边，不理解那个国是怎么样的国，复活以后死是怎么回事，是复活是怎么，不理解。一直到他说这个耶稣复活以后还激励给他40天向他们显现兼顾他们，一直到圣灵降临了啊，他们才真正体会的，你看就不怕死的去拼命去传福音了。那之前就是你看我们如果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哈，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啊，如果你很心愿你为某某人呢、啊，为他祷告，你关心他，你跟他啊交通，跟他查经，你以为他就懂了？我花那么多时间了，他来教会这么多年了，他怎么还是这么自我呢？他怎么是讲不通呢？啊，算了算了，耶稣不是这样啊，耶稣爱就爱到底，兼顾他们到底，没有放弃。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是吧？这个不死的爱哈，无限的体谅，他有无限的体谅，他做过人，知道人性，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对吧？所以我整个的来看，就看到耶稣那个体恤，是很自己都很痛苦了，自己那个要遇到的那个从来没遇到过的，他是神呐、啊。没有罪的人呐、啊，担当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死亡呢？这是神要离弃他，他独自的这个担。那现在在地上，那些是一起祷告。我跟你讲，这些门徒如果真的体恤他的话，按着人性来说吧，不要讲别的，人的那个感情，你家里比如说我家里有个人病重了，睡觉。一起祷告，你睡能够睡啊，累了能够睡啊，睡不着，很累很累都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怎么在耶稣跟他说你一起祷告警醒就睡着了，没放在心上，不懂，因为不懂没有真体会他。所以耶稣还是这么样的带他啊。那后面你就看到他就跟了以后就你看彼得你看一刀砍了那个仆人的耳朵，好像很那个，其实后来就被带走了。这里讲的，如果你在对照，我记得以前读过对照约翰福音吧，他当天那个晚上就先带到亚拿，亚拿就是该亚法的岳父，当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就是该亚法。那么该亚法之前他有个岳父叫做亚拿，亚拿呢？这个大祭司做大祭司的，他大概他退下来了，退下来但是还是有大祭司的那个身份啊，那个没有职分了、啊、但是大家还是尊他做大祭司。所以耶稣这个被捉拿以后呢，首先就带到亚拿那里去，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亚拿跟他谈，后来怎么样，亚拿那个当天晚上又把他送回到这个该亚法。所以我们这一福音就讲到该亚法那里，该亚法他们，你看他们一些人呢、啊，这些人去抓他的时候早就策略好了，还他们已经跟那个罗马的兵丁就串通好了。如果你看应该是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带着千夫长跟兵丁，所以不只是祭司长长老这些人了、啊、也有罗马的那个兵丁啊，那个气氛气势很厉害的。所以真的被捉拿走的时候，一起先还没有捉拿 彼得跟他耶稣站在一起，耶稣还没有被捉拿，彼得还很勇敢的把那个耳朵削掉，对不对？右耳削掉了。但是真的被捉拿走了，而耶稣居然不反抗，耶稣很顺服的就给他们带走了。哎呀，这下子吓死了。马太福音就说门徒就逃分散了，都离开了，都逃离了，也怕被抓，因为耶稣都被抓了嘛。那个彼得那个时候壮胆，因为觉得不会啊，有耶稣在啊，就把那个耳朵就削掉了。可是耶稣那好像这么软弱啊，怎么这么就给抓走了啊？那他就害怕了，也害怕了，远远的跟了。那约翰好像可以进去，大概透过约翰他在外院子里面就跟了三次不认主，对不对？我想这个我就不讲，大家都已经交通很多了。然后就那个他们就那些就戏弄他先，又打他，又吐唾沫打他，又戏弄他，蒙着他的头，你猜是谁打你，对不对？然后结果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又再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吗？问他最后一次，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说，你们说的是。你是信耶稣的吗？你是基督徒吗？美国有一天会不会有这样的遭遇呢？以前是大家都是无神论了，不准聚会了。有一天在乱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敌基督的来了，你不应他的应啊，你连买东西都没得买，你头上手上你没有他的印记，不可以买东西，有钱也不能买，你要不要应他？把你抓去了，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不是，就把你放了。说你是，给你下监牢；说你是，就把你砍头。你怎么说？主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吗？”是，我你说的是。结果啊，不要问了。你说亵渎的话，你是人，他们认为他你不是木匠的儿子，你怎么说神的儿子？然后就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了。下一次我们就看了，那天早上送到比拉多，比拉多也查不出他们罪，但是他们说要钉死他，他说是谣言。就说他又叫人不要纳税给该杀。在比拉多知道他们是妒忌，结果呢查不出他的罪，但是他们一定要钉死他，要放巴拉巴这个节气放巴拉巴，结果把他钉死。九点钟到三点钟断气，那个时候正是在他们来看羔羊月节。羔羊被杀完了以后，他们开始纪念那个吃逾越节宴席。这个说法我上次也提了一下啊，有人就是北边跟南边那个计算是有是早上到早上是一天，那是黄昏算起是一天，所以耶稣就先吃了那个是照那个看的，就是逾越节最后一天，他吃了逾越节羔羊。但是你我再往后看，他们是在那个耶稣被钉死以后，他们那是开始逾越节，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正正应验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要在这一天这个时候在这个地点完全应验旧约所预言的，他就是那个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呀，是吧？我你就讲这一点感受啊 ，OK， 这样子。